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11月17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记者连线，20国峰会闭幕。
那这个声明当中说呢，大多数的国家要求这个俄军要无条件的撤出乌克兰。
20国集团峰会强烈谴责俄罗斯。
声明之中呢，强烈谴责，是在其中的文字，所以整个国际局势不是一两个国家可以左右。
北京大学实施校园封控，中国网信办再出新规，强化审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20国集团峰会11月16号星期三闭幕，但是突然发生了导弹落入波兰境内，导致两人死亡的事件，扰乱了峰会原定的议程。与会的各国元首纷纷做出反应。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正在印尼巴厘岛采访这次峰会。稍早时，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黄耀毅了解最新情况。
耀毅，有报道称呢，导弹落入波兰境内导致两人死亡，也有报道称俄罗斯导弹袭击了波兰。那么 G20 峰会与会各国的反应是什么呢？
是，所以这个事来龙去脉是这样子的。我们知道星期二的时候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他就是透过这个视频的方式在 G20 峰会上发表讲话，但是就在他发表讲话之后几个小时，这个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这个有好几个城市还有平民的建筑就发动了多波的导弹的袭击。那么在之后呢，就波兰媒体报道说有2枚这个俄罗斯制的导弹落在波兰境内，并且杀死了2个人。那这个导弹如果是俄罗斯发射的话呢，其实就是姿势体大，因为这个波兰呢是北约国家，所以它是可以来动用北约宪章里面的第4跟第5条款来呼吁其他的北约国家一起来保护自己的。那这个拜登总统是在这个印尼的时间星期三的一大早呢，就接获了简报之后，他就在巴厘岛的时间的清晨5点半跟这个白宫的国安顾问沙利文以及布林肯国务卿一起来跟这个波兰总统杜达通了电话，之后呢也跟北约的秘书长斯特尔滕伯格呢来通话。那么上午9点呢，本来应该是这个 G20 领导人的一个植树的种树的活动，也因此被推迟了。那这个9点钟的时间呢，改成是拜登总统跟前来参加 G20 峰会的 G7 领导人来召开紧急的圆桌会议。那出席人包括了这个德国的总理舒尔茨、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还有法国总统马克宏、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还有新任的英国首相苏纳克跟这个欧盟的主席冯德莱恩等人都齐聚一堂来商讨对策。那么在这个圆桌会议之后呢，拜登总统告诉媒体说，他说其实初步的资料显示根据这个弹道轨迹来判断，不大可能是从俄罗斯来发射的。不过拜登也表示呢，这个事情必须要来彻底的调查，同时也对乌克兰人民表达了哀悼之意。那么星期三的下午呢，就看到美联社了引用了不具名的这个美国官员的话说呢，落在波兰境内的导弹其实是乌克兰军方为了要拦截俄罗斯导弹而发射的。那么在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呢，在这个印度尼西亚这边时间的晚上呢，看到北约方面跟这个包括波兰总统杜达自己都表示了说这有可能只是一个乌克兰这个不小心失误的一个不幸的事件。那不过当然这个确切的这个声明呢还没有出来。那我们看到了这次来参加 G20 峰会的国家呢，还是依然是把责任呢是归咎在俄罗斯身上的。那包括像刚才讲的那个英国首相苏纳克，他在这个峰会上会见了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之后呢，就发出了一份声明，当中说无论调查结果如何，普京对这乌克兰的侵略要对持续的暴力来负责。而荷兰总理呢鲁特则是发出声明说，若不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可怕的导弹袭击，也不会发生 导弹落在波兰境内这样的事情。那拜登总统他也说，他说他跟这个 G7 领导人呢，在这个峰会当中，还有这个援助会议当中也讨论了最近俄罗斯对乌克兰密集的导弹攻击，并且批评说呢，这个是一个粗暴而且不人道的做法。
那么本次峰会已经结束，那么是否发表了联合公报，对于众所注目的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峰会有何表示要义？
是的，通常的 G20 的峰会呢会发表一个公报，但是今年却没有发表。那有可能的原因就是因为呢，今年这个 G20 的峰会上头有好几个特别敏感的议题，就包括像这两天大家在讲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样子的议题。另外呢，当然是美国还有其他的国家都会提到了这个要保持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印太地区和平稳定这样子的一个说法。那也可能导致 G20 峰会里面的某一些国家没有办法是完全在一致的这个线上。所以呢，没有发表公报，只发表了一份领导人声明。那这个声明当中说呢，大多数的国家强力谴责俄罗斯，并且要求这个俄军要无条件的撤出乌克兰。同时呢，声明当中也说，使用核武的威胁是不可接受的。那这白宫的这个副国安顾问呢，叫做 Mike Pyle， 他星期二有一起来到巴厘岛。那星期二的时候呢，他在巴厘岛告诉媒体说呢，本次这个 G20 的多数国家将会发表这个强烈的谴责俄罗斯的声明，不过他没有指明这个20国当中是哪些国家不愿意发表谴责。那我们知道呢，俄罗斯本身就是 G20 的这个成员国，当然不可能让俄罗斯自己发表声明来谴责自己。那至于其他不愿意来签署强烈声明的国家是哪几个国家，他没有明说。不过我们看到乌克兰驻新加坡的大使，他叫做 Zelenko 呢，他在16号星期三接受彭博社专访的时候，他则是直接的点名中国，他呼吁中国呢不要继续的对俄罗斯的作为保持沉默。
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发自印尼巴厘岛的连线报道。
为期两天的20国集团峰会星期三在强烈谴责俄罗斯的共同声明中落下帷幕。路透社说，这次峰会使用最强烈的语言反对乌克兰战争，并且要求俄罗斯无条件的撤军。本次峰会如何向世界宣示为正义站台的决心？美国之音记者宇宙继续请台湾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兼任研究员裘兆麟博士为我们带来更多观察和分析。
裘博士，那第一天会议结束之后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的时候，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了说本次的这个 G20 呢，是不是会发表声明来谴责俄罗斯呢？需要拭目以待。那么现在呢，结果来了，声明也发了，俄罗斯呢也被谴责了。那能不能请你跟我们说一说这份声明的基本情况是怎么样的，它的来龙去脉，裘博士？
终于通过了一个联合的一个声明，这很长，17页。声明之中呢，也保留了有若干国家对于俄乌战争有不同的看法。不过强烈谴责是在其中的文字。另外呢，在此同时呢，我们看到联合国也通过了相关的决议案，也是谴责俄罗斯的俄乌战争，而且希望俄罗斯呢能够做赔偿。那么所以这个整个国际局势不是一两个国家可以左右。
这个拉夫罗夫呢是战胜不了1-19，不过呢我就是把复杂的问题给简单化。那您怎么看这份决议得以通过它背后的角力呢？
我想这基本上呢我们说在这个东协的峰会，因为有国家反对包括俄罗斯，所以他们最后没有联合声明。东协国家呢都不愿意选边站，可是 G20 的国家呢，它的GDP 呢占全球的80%，G20 占全球的贸易量的 75%， 那么所以他们的经济呢基本上是受到俄乌战争影响最大的。所以呢对于俄乌战争是不是应该未来要怎么样立刻来做一个结束停火，他们有很强烈的意志，虽然中国跟俄罗斯有不一样的看法，不过形势比人强。
这样的声明发出来之后，对俄罗斯、对普京，还有呢，甚至对北京、对习近平，会产生怎样的作用力呢？
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俄罗斯有非常深刻的感受，因为它是一直在孤立的一个状态。那么同时呢，这一次的 G20 的峰会呢，并没有大的团体照，其中主要的原因就是有人不愿意跟俄罗斯的这个外长同框。所以呢我相信习近平在这一次的G20 的峰会里面应该也有很多比较震撼的以亲自的观察跟体验。战争不是一个国家可以决定的，未来的走向呢大家都是希望能够朝和平的方向。
记得您曾经呢谈过啊，就是普京呢坚持声称他发动的乌克兰战争呢不是战争，而是特别军事行动，而习近平呢似乎也有异曲同工的思路，是不是这么回事呢？
我们要提醒一下，就是中国大陆不愿意提到这个俄乌战争是个战争啊。在今年六月份的习近平以军委主席的这个身份呢这个签署了中国大陆的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现在在试行的阶段。所以他对于战争呢他有特别的一个看法，台海或者发生什么样冲突，他可以说这不是战争，这是国内的事情，你们不要管。那我相信俄罗斯也觉得这个乌克兰过去是前苏联其中的一环，那么现在他是发动了特殊的军事行动，可是这些班门弄斧，用不同的遣词用字，在国际社会现在是不接受的。那么俄乌战争已经死亡根据各种不同的估计将近有20万人，这不是战争，这是什么？
那等于说他们俄罗斯和北京呢基本上可以说是两个人是同样一个套路，但是通过这次的会议呢这两个人普京和习近平都可以看到，不管你怎么样乔装打扮，穿什么样衣服，戴什么样斗篷，其实都没有用，你的实质呢这国际社会是看得清清楚楚的啊。好的，感谢台湾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兼任研究员裘兆麟博士接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采访。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14号在印尼巴厘岛举行双边峰会。根据双方的会后声明，两国元首在长达3.5小时的沟通中，就各自的优先要务和意图进行坦率的对话。对于此次峰会的成效，中国网民普遍乐观以待。不过，观察人士说，拜习会虽然有助于美中关系走出谷底，也可能带来长达数月的泄压期，但是两大强权长期零和博弈的冲突本质没有任何改变。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的报道，由志远播报。今天播出报道的第一部分。
拜习峰会圆满落幕，虽然两国未发布联合声明，但根据美国总统拜登的会后记者会和中国官媒新华社的报道，两国元首就台湾、经贸、人权、朝鲜和俄乌战争等一系列议题充分沟通，并达成两国官员保持常态沟通之共识，包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出访中国。拜习会，中国网民留言多持乐观看法。拜习会经新华社等中国官媒纷纷以头条报道后，中国网民的关注度并不算太高，因为几则相关微博贴文下有少至2则的留言，最多也不过2000多则，但几乎呈现一面倒的乐观，也少有仇美的论调，虽然有不少留言似乎遭到审查而无法浏览。一位来自北京的网民留言写道，中美合则两利。另一位来自湖北的网民则呼吁中美携手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还有一位来自安徽的女性网民则称赞说，这才是大国应有的风范，当前形势只有和平相处才能共同发展。根据新华社的报道，习近平于会中告诉拜登，中美关系不应该是你输我赢、你兴我衰的零和博弈，中美各自取得成功对彼此是机遇而非挑战，中美双方需找到两国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对此，美国塔夫斯大学政治学副教授、美国企业研究所非常驻资深研究员迈克尔·贝克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拜习巴厘岛峰会后，美中关系可望从低谷翻身，紧张关系也可能短期缓和，但两国关系长期的冲突本质不可能改善。
It may cool heads in the short run, but in the long run, I don't think it'll matter very much because the factors that are driving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part are more structural. They're geopolitical, domestic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 nature. So this is a way to prevent tensions from boiling over.
贝克利说，我认为短期内大家会头脑冷静一阵子，但长期而言效果不大，因为造成美中两国分歧的因素都是结构性的，包括地缘政治、国内政经相关的本质，所以这峰会可以避免紧张关系不必要的升温，但不会解决两国根本的利益冲突，因为两国关系中最重要的关键议题本质上都属于零和博弈。贝克利举例，台湾到底由台北还是北京统治？南中国海到底属于中国的经济海域还是国际水域？华为能否参与 5G 基础建设？是否只准台湾不准中国拥有半导体的优势？针对这些争议，两国虽同声呼吁保持冷静，但其实都希望对方让步，也各自坚持，绝不会在根本议题的立场上退却。换言之，美国不可能对华解除大卡中国脖子的芯片禁令，中国也不可能放弃对台湾的文攻武吓。在此前提下，他说，这类元首峰会虽然有助于维持双方的沟通管道畅通，以避免紧张关系升级，但无助于彻底解决两国根本性的冲突。
The ones I worry most about are obviously Taiwan, just given that you have elections in Taiwan 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you're probably going to see rhetoric coming out of both Taipei and from politicians in America that are going to be very provocative to China. So I expect China to respond with these military shows of force. And then what I don't think.
贝克利说，我最担心的争端当属台海议题，因为台湾马上就要选举，不管从美国还是台北，你可能听到许多让北京感到非常挑衅的论调，恐引发中国以拉高军武压力来回应。另外，我认为美国对中国祭出经济制裁后，大家对这事的关注度不够，其中芯片法案对中国经济的冲击非常大，但中共还未完全想出对策，有朝一日中国必然有所反击，届时恐引发新一轮的美中紧张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的报道。拜习峰会落幕，观察人士称，美中关系走出低谷，短期泄压，长期冲突本质未解。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将播出习近平说台湾是中美关系的第一条红线，以及面对中国威胁，台湾不屈服不冒进。了解美国之音更多新闻内容，欢迎登录 www.voachinese.com。
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在美中元首会谈之后表示，美中之间的经济关系既复杂又重要，对这种关系进行负责任的管理绝对是至关重要的。
新加坡亚洲新闻台星期三11月16日播出了他在前一天对戴奇所做的采访。戴奇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一的会晤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信号，这就是两位领导人有能力管理两国之间的这种复杂的关系。戴奇指出，有些跨国性的挑战要求美国和中国携手应对，而全球食品安全问题就是其中之一。戴奇说，坦率地说，这个问题需要我们与所有的合作伙伴和国家共同应对，其中包括乌克兰、欧洲和世贸组织，从而推动全球食品贸易的发展。 拜登和习近平在周一的会谈中分别亮出了各自在重大问题上的底线，同时也表示保持面对面沟通，对管理分歧、规避冲突是至关重要的。这不仅是拜登当选总统以来与习近平的首次会晤，也是最近两年双边关系迅速恶化而急需管控的时候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谈。戴奇说，拜登和习近平已经向他们手下的高级官员下达任务，要求他们通过公开和坦率的对话增加接触和沟通。在谈到美国和亚洲之间的经济合作问题时，戴奇指出，新冠病毒疫情打乱了世界供应链，俄罗斯发动侵略乌克兰的战争给食品和能源供应带来了更大的压力，气候危机变得更加紧迫，经济数码化正在快速发展。戴奇认为，这些因素构成了目前经济领域的重大挑战，正在促使印太经济框架的形成，从而推动美国和该地区之间经济融合。
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大学一名学生核酸检测呈阳性，学校启动应急预案，实施校园封控。中国政府一边坚持动态清零防疫政策，一边又试图放松防疫管制措施，以减少对民众生计和生产经营活动的冲击。记者肖寻为我们做进一步的详细介绍。
北京大学星期三因发现一位学生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而启动应急预案并实施封校。美联社报道说，北京大学星期三发出通知，要求全校师生非必要不要离校，而北大主校区燕园校区则将所有的教学活动全部切换到网上进行。不过位于海淀区的北大燕园校区星期三仍可以看到有人进出校园。北京青年报引述北大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星期三发出的一份通报说，截至星期三下午一点，学校完成了第一轮全员核酸检测，未来两天学校还将开展两轮全员核酸检测。报道称，北大的学校食堂和超市等均正常运营，目前生活物资和防疫物资储备都很充足。北京大学拥有4万学生以及多个教区，目前并不清楚封控措施到底有多严格，以及涉及到多少学生和多少个校区。作为中国首屈一指的名校，拥有124年历史的北大常常成为学生运动和抗议示威的摇篮，因此校方在处理防疫封控措施时会显得特别审慎小心。
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网络监管机构星期三11月16号表示，将修改有关规定，要求线上媒体和社交媒体账户运营商加强对网上跟帖评论的管理。肖寻，中国网信办这项新规对跟帖评论管理的具体要求有哪些？
这个包含16条的新规，要求公共账号生产运营者对账号跟帖评论信息内容加强审核管理，及时发现跟帖评论环节违法和不良信息内容，并采取必要措施。不过文件没有提出必要措施的具体做法，但从中国社媒体用户的反应看，大致包括警告、删帖、限制发帖内容、冻结账户使用期限和取消账号等。网信办说，新规将在12月15日生效。
最近一个时期，中国当局呢进一步加强了对网络的监管，公众在网络上讨论的话题受到了当局更为严格的控制，像微信、微博等社媒体平台封杀或者是删除贴文和评论的事情比比皆是。
是的，比如10月13日北京工程师彭赛洲在四通桥上扯起罢工、罢课、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的标语，其勇敢行为震惊世界，有关信息在网络上得到了迅速广泛的转发，但在中国却遭到了彻底的封杀，彭赛洲的名字更是完全遭到屏蔽。有的网友只好转发毛泽东赞扬彭德怀的诗句，谁能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来间接表达他们对这位姓彭的英雄的支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缅甸军政府在对缅甸东南部一个由缅甸反政府叛军控制的矿区发动空袭的时候，至少造成三名中国公民丧生。这也是缅甸军政府在攻击叛军时首次出现中国公民直接丧生的报道。这个消息是由拉丁美洲通讯社引述泰国一家由缅甸流亡者创办的新闻杂志《伊洛瓦底》的消息报道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星期三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中国公民在缅甸军政府空袭中丧生一事的时候，表示他对此并不知情。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星期二11月15号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表达了联调局对短视频托管应用程序抖音存在的国家安全担忧。我们都知道抖音由中国大陆字节跳动公司创办运营，有关的详情我们请记者肖寻做介绍。肖寻你好，首先请介绍一下克里斯托弗雷所说的这个国家安全担忧主要指的是什么。
联邦调查局对抖音的安全担忧包括中国政府可能会用它来控制数百万用户的数据收集。雷在回答问题时说，还有人担心中国政府可能控制推荐算法，该算法可用于影响力操作或者控制数百万台设备上的软件，这为从技术上损害个人设备提供了潜在的机会。雷在书面证词中称，外国间谍活动和来自中国的经济间谍是对我们国家的思想、创新和经济安全的最大长期威胁。
那么是否有议员提到他们怀疑中国政府一直在利用抖音收集美国公民数据的问题呢？
这个问题的确被问到，但他拒绝在公开会议上回答议员关于中国政府是否一直在利用抖音收集美国公民数据的问题。多年来，抖音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一直是美国国会议员和官员关注的焦点。抖音是字节跳动收购了音乐短视频应用程序 Musical.ly 后创建的，它允许用户创建和分享口型同步视频，使得该应用程序越来越受欢迎。字节跳动是在中国被认为与中国政府有关联。
那么美国政府一直没有对抖音采取安全方面的措施吗？肖寻，
出于国家安全考虑，时任总统特朗普于2020年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抖音在美国运行，但该社交平台提出诉讼，阻止了特朗普行政命令的实施。去年，拜登总统撤销了特朗普的指令，并要求美国财政部审查与该应用程序相关的安全问题。
休息一下，音乐之后，记者肖寻继续为我们介绍美国联调局对抖音安全担忧的相关情况。公开的报道显示，美国国会议员们长期以来一直对中国政府进入抖音应用程序收集美国用户数据的这个能力表示担忧。那么在这次听证会上，议员们是否提出了新的质疑？
是的，共和党籍众议员戴安娜·哈什巴格在周二的听证会上引用了福布斯杂志最近的一篇文章举例说，该文章报道了字节跳动使用抖音应用程序来跟踪特定美国公民的实际位置的计划。抖音后来变回了文章中提出的指控，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不会从美国用户那里收集准确的 GPS 位置信息。
上个星期，美国电视新闻杂志《60分钟》对抖音有个报道，称抖音有两个版本。肖寻，请你简单介绍一下。
这篇报道称，抖音有两个版本，一个是针对中国消费者的有限的、有教育意义的菠菜版，另一个是针对世界其他地区的令人上瘾的鸦片版。虽然西方使用的版本能够让孩子们一次迷上几个小时， 但在中国，14岁以下的儿童每天只能使用抖音几十分钟，并且只能观看有关科学实验、博物馆展览、爱国视频和教育视频。
好，我们感谢记者肖寻就联邦调查局对抖音存在国家安全担忧的最新介绍。
听众朋友，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